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一周的忙碌啊之后，我们又可以在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哎，出来了，OK。那好，就出来吧。其实呢，我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常常做一个梦，噩梦，就说呢要考试了，特别我在神学院期间要考试了。结果呢，在考场上发现呢，我没有预备，忘记预备了，好几次都是做同样的梦哈。那，哎，我不想考试哈，但事实上，我觉得好像这个梦应该不是我只有一个人会做，很多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做啊，因为没人喜欢考试，对不对？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考试的？好，有吗？没有哈，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考试。但事实上呢，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哈，这只是考试呢。那我们中间很多高中的、大专的，其实甚至我们有些社青年龄，我们还在要考一些试，要得到一些 license 哈，我们好像可以更好的工作。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哈，但事实上我们都在可能会面临这个考试的问题。那考试其实呢，我觉得人生呢，每个人的人生哈，除了这个知识层面哈、智慧层面的考试以外呢，其实每个人生中呢，在他人生层面哈、还有不同的考试。在我们的环境中，其实除了我们所谓的这个知识层面的考试呢，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层面里面还会有很多的考试。这考试呢，在测试我们。其实考试是做什么呢？大家觉得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考试？其实通常觉得考试呢，好像就是测试你，哎，学的怎么样啊？你到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啊？其实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哈、特别在我们基督的跟随基督的信仰的人生道路里面，我们面临还有很多的测试，但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上帝要真的要测试我们，而是在环境中呢，会不由自主的来测试我们自己。可能很多时候呢，这个测试的环境通常是面对一个危机的环境，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一个困境环境里面，好像在测试我们，哎。我们到底，我们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生命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常常可能我们觉得在耶稣基督里面，哇，感谢主，有很多的平安恩典。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所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唱主啊我爱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能不能如此去？我们生命是什么样子？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一个信息题目就是说。面对信仰危机，啊，彼得的信仰成长之路哈，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其实面提到这个信仰危机哈，很多人说哦，信仰危机吗？其实我想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考试，那其实很多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就会面对这种测试，也可以说这种环境其实是一个危机的环境。我们知道哈，在我们之前已经一直在看约翰福音。那今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那其实十七章的时候呢，其实讲了什么呢？除了当时上次哈，上个礼拜陈豪在我们中间哈分享了一些，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十七章里面的主要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耶稣的祷告。耶稣为两个群体祷告，一个群体就是为当时跟随他的门徒祷告，另外一个群体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什么样祷告呢？其中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他不求怎么样呢？这些离开世界，但是呢，求耶稣基督赐他们合而为一的心，并且呢，救他们脱离了恶者。那接着呢，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十八章的经文哈，因为十八章经文比较多，那呢，我就以故事方式为大家呈现啊。在呈现之前，我们先去祷告。天父，我们起在你面前，主要叫我们欢喜快乐的心在你面前。无论我们今天我们来早上来之前，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或者疲惫，或者对接下来人生有迷茫，或者我们心中有孤单，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的满足。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通过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实在是平静安稳，就像那断了奶的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抱中平静安稳。我们知道主啊，你掌管未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主啊，让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主啊，求你来亲近我们。也借着今天我们看你的话语，你对我们生命中说话，喂养我们的生命。主要今天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吃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就会影响我们。主要今天在这个时代中，主要愿你的话，我们吃进你的话语，你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说今天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中，如果说我们常常吃这些垃圾食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出现问题。但是主，当我们常常吃抓你的话语、你的生命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抓，你就建造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生命抓带到那平安喜乐的那的光明中。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其实呢，为什么谈到这个彼得信仰危机呢？其实呢，我想这个今天的经文我会大概复述一下哈，那用一些图片方式来复述今天的经文。其实这个经文讲到什么呢？就是说呢，耶稣祷告以后呢，之后一段时间呢，耶稣呢就带领他的门徒呢过了吉伦溪哈，就是一条小溪，完之后就到了橄榄山，那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呢就叫做科西玛尼。之后呢，耶稣呢就特别带领这个12个门徒中的主要三个核心门徒小组啊，就是彼得、雅各啊、约翰，那到一个地方去祷告。你又知道耶稣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接下来之后呢，这个卖主的犹大就出现了，领了一队兵哈、啊、来了之后就把耶稣呢就给抓住了。其实当面对这些兵来的时候呢，门徒也在身边啊，门徒产生了混乱。但是其中呢最勇敢的是谁呢？彼得哈、啊。这彼得就拔出刀来哈、啊、就一下子就削掉了当时这个来抓耶稣其中有一个仆人，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呢，这个马勒古的耳朵。他削掉了，削了之后呢，当然耶稣说赶快收刀入鞘吧。耶稣呢就实行神迹啊，把他耳朵哎像一下就粘回去了哈。那这是接着这个事情。那之后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就被这些人呢带走了。带走之后呢，这个彼得呢确实是胆很大。其他的门徒呢不知道去哪里了，应该是四散了，都逃跑了。但是呢，彼得呢就跟随着尾随到大祭司院子里面。到大祭司院子里以后呢，当然通过另外一个门徒嘛，这个彼得引进去了。引进去后呢，因为天很冷，因为是夜深呢，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夜深，天又冷。之后呢，彼得就在这个地方烤火，因为很多人在烤火院子里面，所以他在那烤火。烤火的时候呢，就接二连三的三次出现了，就是说不同的人来洗。哎，你不是这个跟随耶稣的门徒吗？那彼得呢，第一次，其实他当他来到院子里面的时候，我相信他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对未来，就包括现在面临的危险，耶稣的未来的这样的命运，包括他自己的命运，其实他心中充满了惧怕，不知道怎么样。当第一个人问他的时候，你是耶稣的门徒吗？其实他还没有缓过神来，他可能不加思索说，no， 不是不是，因为他的惧怕中。但是当第二个人在问他，当第三个人在问他的时候，第三个人就是那个他，我刚才讲的说，他砍掉了一个马勒古的耳朵，那个人的亲属。说，你不是刚才那个人吗？因为你砍了我亲属的耳朵，我当时记得很清楚。但是这时候呢，彼得矢口否认，大声的说，不，我不是。那这时候呢，黎明的鸡叫声就响起。耶稣曾经说过三次无认他，耶稣彼得想起，于是呢，彼得又痛哭的就离开了。这是今天这段经文主要讲述的哈。那其实我要从两个方面来讲述彼得这个面对人生的危机哈。其实呢，彼得其实面对这个情况是他信仰的一个危机。那我们先要看一下彼得他以前的信仰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耶稣基督呢在被捕前，彼得的信仰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彼得原来是做什么的？渔夫，是不是？他打鱼，自己过日子过得挺好的。那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了他的身份，他另外一个身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跟随也施洗约翰，他对真理有追求。当他的哥哥呢，这个安德烈找到了这个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把他也介绍给耶稣。那耶稣后来呢，就呼召他们来跟随他，叫他得人如得鱼。那他就撇下了网，开始跟随耶稣的道路。跟随耶稣道路好不好玩呢？如果说你生活在那个时代，耶稣呼召你跟随他，你会不会选择跟随他？说不定你会跟随啊。你要知道耶稣基督都做什么呢？我们看耶稣基督做什么哈。耶稣基督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到各城各乡，虽然有点辛苦哈，到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传悔改的福音。但另外一方面，什么方面呢？耶稣基督做了很多好事。什么好事呢？他医病，对不对？这个是瘸腿的、瘫痪的起来行走，对不对？使那些这个患大麻风病人起来这个被完全医治。同样呢，使那瞎眼的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解决了很多老百姓实际生活中的疾苦。若是你在身边，你会不会喜乐？你看到这些痛苦的人，这些无助的人，这些在社会边缘被拒绝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给他们生命带来了盼望。若是你参与在其中，你高兴吗？高不高兴？若是呢，而且呢，有一天呢，耶稣把这个能力也赋予给你了，叫你出去怎么样呢？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你高兴吗？孩子，你高不高兴？当然，当你一天跟着耶稣基督见到了很多人生命被改变，当你一天你上帝使用你去医治了病人的时候，当你晚上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你生命中可能充满了喜乐。哇，你觉得这一天过得真有意义。虽然好像东奔西跑，对不对？更重要的是，在彼得跟随耶稣的这个三年多时间里面，他真实的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天国神的话语喂养他的生命，是他以前在寻求真理所寻求不到的。他真实见证了耶稣基督是什么？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跟着这位救主好不好？很好。更重要的是，虽然有艰难，跟耶稣有没有艰难的时候？有啊，吃住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还遇到很多危险啊，对不对？没吃的怎么办呢？那耶稣就五饼二鱼啊，对不对？一下子就怎么样，就叫很多人吃饱。海东遇到风浪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快丧命了。耶稣就怎么样，就平静风浪。如果说只有现今有这样的夫子，你要不要跟随他？不愁吃，对不对？有问题耶稣帮你摆平完之后呢，你每天可以做很多好的事情，要不要跟随？其实彼得的人在他经历他人生信仰危机之前，他的信仰生活里面虽然不能说是一帆平顺，但是他怎么样呢？时时经历到那位美好的信仰是好的，而且是有盼望的，对不对？你跟随着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木匠，这个怎么样呢？变成慢慢家喻户晓。当耶稣这个进圣城的时候，当最后一次耶稣进圣城的时候怎么样？众人高喊着何塞纳，要拥戴他做王。你虽然好像你不是那个耶稣，但是呢，你跟在耶稣身边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很有荣耀，自己人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可能会这样，对吗？更重要的是什么？彼得是耶稣核心门徒小组的一个，哎，十二个人中三个人常常待在身边，其中就有彼得呀。按照彼得他的信仰生活来说，他以前的生活算是不错，有神的同在，对不对？有难处的时候呢，一祷告耶稣就来了，这是他的信仰生活。但是我们发现呢，有一天呢，耶稣被捕了。这时候来考验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他遇到了一个考验，也遇到了一个试炼也好，或者说他遇到了一个他的信仰的危机。他以前跟随的耶稣是这样子的，那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呢？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的信仰。那在主耶稣被捕之前呢，其实耶稣已经跟彼得讲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呢提到，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推搪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呢不愿意耶稣去怎么样去死，不愿意面对这样问题，不愿意也没有办法。接着呢，我们知道耶稣再次在路加福音二十二三十一节提到，主就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特别提到，我已经为你祈求什么呢？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呢，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未叫，你有三次不认得我。”我们在想一些问题：彼得说这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是说虚假的话，还是真实的话？他是说真实的话。这是他从他内心深处真实所表达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上帝非常的认识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今天，所以彼得很清楚，他当时说的是真实的。所以呢，当彼得看到耶稣被抓鸡叫三次问主，想起这话的时候呢，他深深的懊悔痛苦。 我们知道彼得在这件事情上诚然是怎么样，在这个大考中，在这次信仰危机里面，他好像失败了，对吗？是不是失败了？有没有失败？他否认信仰，在耶稣面前，在众人面前，因着惧怕的缘故，他否认他的信仰，好像是失败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有没有失败？到底有没有失败？我们清楚一点，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他是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说，上帝看人的成功与失败怎么样呢？跟我们今天角度可能不完全一样。上帝更深的看到，就是说，彼得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早已知道人性的软弱，所以他跟彼得说：“我为你求什么样？你信心呢得以坚固。但回转过来的时候呢，要兼顾以后的人，叫你不是失了信心。”我们知道彼得后来怎么样？彼得人生后来怎么样？当他以后，耶稣到最后，在约翰福音，耶稣问他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我爱你。”彼得从此他的人生哈，在这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的改变。以后还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呢？还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他的人生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在这次试炼的过程中，在这次大考，在这次信仰危机中呢，当他跌倒。回过头来，他认识反省自己，重新悔改，在上帝里面重新学习依靠神，他的信仰开始改变。以前的信仰好像是什么样的信仰呢？是一只母鸡带了一群小鸡，凡事都照看着，这样的信仰。但是以后的信仰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母鸡怎么样呢？好像消失了。他自己需要面对自己这个自己人生的未来，他也需要去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信心走他是耶稣给他的使命的道路。他人生开始一个使命的人生。当然了，未来很多东西都不确定，但是他知道耶稣基督不曾离开他，虽然外在有形的离开，但是事实上不曾离开。那我们就要看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在是否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信仰的考试或者是危机呢？有没有危机？可能有人说太大的词语，小一点啊，试炼再小一点啊，困难挑战。其实呢，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今天会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哈。一个是这个信仰的危机哈，信仰生活世俗化的危机，一会儿我会分享。其实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回想我自己的信仰道路上的时候呢，我发现在我的信仰道路上有好多次信仰的危机。在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读不懂圣经，我去教会我读不懂圣经，上面讲台讲的些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清楚，而且我结果怎么样呢？我常常就是下面打瞌睡。我是讲当时真实的情况。那我也有时候也在想，我还要不要去教会。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在我开始服侍神，我大概在十年前2003年开始全时间服侍神。那生命中也经历一个阶段，就是天天我灵修圣经，我发现我得不到，好像跟神不能够连接。我一看圣经，哇，我都读过好多遍了，常常就觉得没有新的东西。大概有半年之久，读经好像就像嚼蜡，没有味道。我生命中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味道也就罢了，但是我还要每天去服侍别人。生命中很多的危机。那现实中呢，除了这样的危机外呢，我会也会遇到一些困境中的危机。在一些困境中，在难处中的时候，如果有人了解我们过去，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呼求神，呼喊神，好像神沉默了。那个从前，就像我提到一样，彼得以前的信仰，好像你信主初期很容易怎么样，祷告神就垂听了，你跟神的蜜月期好像就结束了。结果呢，好像你再祷告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声音，好像神到你，神好像就说你自己承受，你要这样做，好像神沉默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都有不同的信仰的危机。那今天呢？众多危机中呢，我主要有两个方面要跟大家探讨。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每个基督徒所面临的危机，就是信仰生活世俗化的危机。信仰生活世俗化，我们不管愿不愿意面对，其实这个危机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是在教会历史历代到如今，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文化下面，基督信仰一直在面临一个世界的危机，从世界来的世俗化。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危机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在危机中清醒反省了，他们在危机中好像快堕落的时候，他们回转到上帝面前，靠着神的能力持守这个纯正的信仰，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持守可以到如今，我们今天有这样纯正信仰。其实今天我们是一个世俗化危机中最重要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呀？是制造消费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以后都要找工作，对不对？我们工作什么呢？ employee， 对不对？我们干什么呢？不管是制造还是服务，对不对？完之后呢，赚了钱干嘛呢？我们是要促进经济发展，你要赚钱就要消费，对不对？之后消费完之后呢，你发现还钱还不够，所以呢，我就要继续要赚钱，我就要生产更多的。我当然我没有不是学经济哈，但是至少了解中一点点的皮毛。其实我们在世代里面哈，就像一幅图画一样，全世界到处贴满了这个标签哈，世界地图上到处贴满了标签。其实我们是个消费时代，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其实在无形中呢，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成为一个不管我们故意也好不故意也好，我们无形中就会把我们消费心态带到我们教会中来，带到我们的信仰中来。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我今天我讲这个不是说我不是这样，我们在这个文化下面，我们每个人都被影响。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在这个危机中要有反思，要有意识。要讲，在这个危机中，这个危机可能我们讲到就说，不是像那个彼得所面临的那个危机，也不是像一些现在我们听到一些宣教士在那个因着政治逼迫的缘故怎么样呢？要否认他们的信仰。如果你不否认信仰，你要面临被抓、坐牢，甚至怎么样被伤害。我们的危机不是这样的危机。但是我们的危机是一个问题，世俗化的危机。这个世俗化的危机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口头上什么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不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做事的原则和方法，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却很多时候在否认自己是口头上所承认的信仰。因为真实的信仰是实际活出来的信仰。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说大街上曾经有人调查美国的信仰，承认即是基督徒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在口头上我们不会像彼得一样否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却是真真实实在否认我们口头上所讲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危机。知道与行出来是两件事情，知道与行出来是两件事情。基督教的消费者哈，我从其中会分享两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成为圣经的消费者，我们真的是习惯了。我自己有时候也在觉得，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最喜欢听的什么样的信息呢？祝福的信息，那应许的信息，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曾经把这些圣经里面祝福的话语、耶稣应许的话语呢就罗列出来，完之后呢弄一个本子，还出了本小书，完之后呢叫你在困境的时候呢你好英语找出神的话语。我觉得这是好意，这也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圣经里面把那些对门徒的操练、对生命的操练那些经文列出来，要跟随耶稣做门徒，你要舍己，你要放下这个放下那个。我发现好像我可能所知有限，但至少在市面上我没有发现这样的书籍。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个消费的心态，就是说我只要其中那些对我有益处的、对我好的，那些呢难的我不太要，那些什么要爱我的，要如何耶稣基督爱我的我要，那如果让我去爱别人、舍己，让我出去服侍，这个呢把它放在一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为什么很多时候也在想，哎呀，特别是我们很多人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读圣经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面临一个情况，不太想读圣经，为什么？圣经没有吸引力，对不对？很多时候呢，你去，我们宁愿一天花2个小时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浏览一些有趣的新闻、有趣的资讯，但是我们都不愿意花10分钟去看神的话语，因为这个话语跟我没什么连接，无趣。其实我们把圣经等同于在众多选择中的一个末等的选择，而忘记了它是神的话语，它应该是在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priority， 最优先的。我们用消费，消费就是我按我自己的需要，我来选择我读什么。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成为聚会的消费者，我们成为聚会的消费者。我今天讲这些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不要认为我在说你们。其实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反思我自己，在反思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问题就是我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被这个消费影响太深了。你去买东西，是不是哪家店好你就去哪家呢？因为你是消费的权利，对不对？你是消费者，你可以选择什么时间进入这个店面消费，对不对？是不是你可以选择晚一点来，甚至呢，你有些时候你可以强迫他，你再多给我5分钟，在关门之前，因为我要买东西，我是消费者。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怎么样呢？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我们选择哪些时候来，好的时候来，不好的时候不来？我选择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来，选择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来。同样另外一个也是一个现实，就是说我们选择来的时候呢，如果今天的节目 program 做得好，我下次可以选择再来，因为他做得很好。有可能是我们看到今天做得不错，奉献的时候呢就多奉献一点，甚至呢更有甚者呢，在这个时代中，我觉得不单是我指的是整个的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很多人白白的来这个消费，白白的消费哈，不付出任何，反而走的时候呢还说评头论足今天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无形中在这么多环境中消费。同样的，我觉得有一个一点，就是说那在这么多消费文化里面，我们所有教会的牧者长职，我们的同工小组长们也面临着一个试探，就消费心态试探。我们是不是要预备一个好的一个 program， 好的吸引人的环境，让人来聚会呢？我们是不是预备一个很好吃的午饭，好像吸引人来呢？我们是不是为了留下人的缘故，有些话语我们不敢讲，神的真理不敢讲，为什么呢？讲他跑了。我觉得我们同事啊，我非常真实的讲这个问题，我自己有时候也在面临这个试探，这个危机。我去恩光团体好几次，有些东西我想，有些东西要不要讲，要不要讲？上个礼拜讲了一点点，结果呢，有人说：“大人哥，你太霸道了。”我讲了很简单，我说请你来教会团体聚会的时候呢，不要玩手机。另外就是说，请你来之前呢，有基本的一个尾声，告诉我们什么时间来，有人好预备你晚饭和接送，我只有这两个要求。但是有人就跟我说：“大人哥，你太霸道了。”什么意思呢？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心里挺难过。我不是为了我被好像说了难过，而是我是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太深了，以至于我们来教会是个消费心态。甚至是他回应我说：“你付出多少你就收获多少。”我想这句话说的有道理，那就代表一个问题。另外我承认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爱，需要耶稣帮助我们， 但是这话语何尝不是对他自己所讲的呢？你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你在上帝里面你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若是我们只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的话，没有付出的话，我相信我们所得到的是极其有限，极其有限。我们可 得到了一些所谓的这种 social 这个 work 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却失去了那最重要的。今天我觉得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彼得在他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呢，在他曾经软弱跌倒的时候呢，他重新的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力量，他重新的悔改，重新的站立起来。他在信仰危机的时候，他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知道彼得最后呢，据传说他是什么呀？被倒钉十字架而死，因为他说他的主是正钉十字架，他怎么样不能跟自己的主一样的待遇，要更差，要什么？要倒钉十字架。其实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耶稣基督是吸引人来到教会呢，是耶稣基督吸引人来到教会呢，还是教会的 program， 还是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那些支离破碎的信息使人来吸引教会呢？其实很多时候每个人都在面临着不同的抉择与选择，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也是一样，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一样。第二就是困境中神沉默的危机啊，困境中沉默，神沉默。我讲第一个就是说是世俗化的危机，第二就是困境中神沉默的危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叫 Silence， 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吗？有人点头。其实这个电影呢真的是很沉闷，你看了这个过程中你会觉得非常的沉闷。那这个电影呢其实是2016年所拍的一个电影，它讲述的是呢在17世纪呢这个当时天主教传福音到日本一个经历。那在这过程中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这里面就是沉默，上帝就是沉默。那里面有两个人物哈，我两个人物，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人物。其实 我人物很多，真的很多可以分享，但是今天因为我就要分享到我所跟这个沉默相关性的哈。一个就是这个底下这个人，跪下这个人叫 Kitchy Jill， 我也读音可能不是完全正确哈。他是一个早期信主了跟随神的人，但是当逼迫来临的时候呢，他们所有的家人都被抓了，只要他否认信仰。怎么否认信仰呢？弄了个耶稣的像在地上，你只要踏上去就证明你否认耶稣，都就释放你。结果呢他释放了，他的家人父母妻儿结果怎么样呢？都被困在火里烧死了。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日本，跑到中国去，在那边以酒为乐。那后来呢，有这个宣教士，有两个宣教士啊 ，long story， 我只要只讲一层问题。这两个宣教士呢，就来要找到他，他们要回到日本。回到日本之后呢，他好像信仰重新的归正。但是呢，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呢，他再次的否认他的信仰，并且把这个宣教士呢出卖给当时的日本这个叫什么政府的一个 anyway， 就是那里面当时的一个 king。其实也没有是 king， 就是最大的一个带领，那个军阀也好，就是最大的带领者，把他出卖。出卖以后呢，他又回转来说，跟这个宣教士说：“赦免我，求上帝来赦免我。”在他人生道路这个片子里面演了至少3-4次，这个人否认又回转，否认又回转，否认又回转。其实我在思想，这个人何尝不是我们中间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呢？其实我们在虽然名义上我们没有完全否认我们的神，但是在我们生活中遇到困境中，遇到难处中，甚至我们过得非常好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想起神。但是呢，上帝不断的怜悯我们，还把那些一个爱使我们可以继续可以跟随耶稣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软弱的，这个人就是一样的，他软弱了之后呢，他回转之后他觉得痛哭难过，完之后回转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他又是因为害怕的缘故，他又否认信仰。那今天我要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哈，叫 Rodriguez 什么东西，我实在读不懂，这个应该是葡萄牙文还是西班牙文，我不太清楚哈。那这个是主要的人物，这个主要的人物呢，他在这经历了很多， 经历了很多。最后他被抓了，被抓了之后面对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要眼睁睁地看着很多跟随他的人被处死。当时那个军阀的这个头领呢，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呢？要逼迫他改信佛教，这样呢，其他老百姓呢，跟随着耶稣的老百姓呢，就可以怎么样呢？不再信耶稣了，因为他现身说法。所以在他面前死了很多人，他极其痛苦，他宁愿自己死，他宁愿自己死。那其中有一个非常惨的刑罚哈，所以这个电影我看被评为 R 级哈，因为其实有几个场面看了之后，你会让你心情极其的难过。其中一个场面呢，就是这个，就是把人呢吊起来，吊起来之后呢，这个在耳朵这个地方呢割开一刀，因为你吊起来之后怎么样，你的大脑充血，所以你的血液呢就会不断的滴下来，你听着你滴血的声音，疼痛难受，大脑疼痛欲胀，血压不断的从这个血从不断从耳朵后面流出来，不会一下子死，可能要十个小时左右。其中呢有一个晚上有五个人就放在他的旁边，在那个晚上他心中极其的挣扎，他跟神呼求祷告，其中有几个场景是他跟神的对话，神都是沉默没有反应，他呼求神能不能救这些人，他呼求神，神呢你让我来这个地方，我怎么面对这些事情，神没有回应。在那个晚上他看到这五个人马上要死的时候，他却是被屈服了，屈服以后怎么办呢？他就出来，当他在面对这个所谓的耶稣的像的时候，他听见耶稣对他说，过来踩下去，过来踩下去，所以他踩下去之后他非常的痛苦，但他的人生好像就此是失败了，就此就失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了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对不对？好像都是怎么样呢，很成功，对不对？是不是好像他们怎么样最后为主殉道了，最后这好像做了主很多很多美好的工作，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这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很多老百姓普通的弟兄姊妹，甚至有很多神的仆人是在这种环境中有软弱中，但是又成长，在软弱中又改变，继续持守这个信仰。相信我们很多人也是能够深通体会这个。之后呢，最后这个场景就是他死了，他到寺庙里面去了，后来当然有另外一个宣教师也在那个地方，但他死的时候呢，他手里面捧着一个十字架，虽然好像众人以为他已经信了佛，但事实上他内心深处他的信仰并没有被完全的除去，他还是知道自己。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故事。那这个里面我讲就是说就我刚才讲脚踏这部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时间差不多，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今天面临信仰的危机，很多时候呢有些危机是能够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生活中面临的真实的困境中的挑战，但有些时候危机也是一个好像什么样子呢，是在世俗文化里面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来聚会也没有什么，今天我们来聚会结束以后呢回到家中的时候呢，我发现没有什么，对不对？我不来聚会好像也没有什么，甚至我晚一点来很多敬拜赞美我没有参加到也没有什么。其实无形中都是危机，我们在危机中若是不能够回转的话，在危机中我们不能够去清醒的认识回转依靠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话，这个危机我们会面临彻底的失败。同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这里面讲就是说危机成为检验我们信仰的尺子，失败不可怕，真正失败是跌下来不再起来，靠着爱我们的主勇于面对危机，失败勇于悔改，勇于反省。上帝无论在我们沉默中，无论在我们感觉上帝离我们很远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很近的时候，上帝从来离我们没有远近之分，完全在于这个环境中我们如何的去回应思想我们的信仰。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中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危机，我想这不是我们很多很多今天要讲内容太多，但是我今天我主要讲其中的两点。盼望我们看到彼得他的信仰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母鸡下面看护的信仰，到有一天真正危机的时候，他的生命再一次被翻转。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怎么样？再也没有惧怕，再也没有惧怕，不是他自己 成长了，而是神的能力在这些危机中显出神的能力和荣耀，以至于他完全的成为被神所得着的人。我们一起祷告。若是今天上帝借着一些话语对我们有哪些提醒，你在上帝面前有些对神的回应的祷告。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就像刚才我看到那我们提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人物一样，还是我常常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何尝我不是那个人，多次的否认，多次的软弱，多次的犯罪，多次的跌倒，但是每次回到上帝面前，上帝都接纳和饶恕。但是若是我们不能够在软弱中跌倒中重新站立起来，我们的信仰就真的危机了。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真的再次让我们有警醒。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好像外面是看起来是和平的，但是属灵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那些争夺灵魂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撒旦的攻击，撒旦的掠夺，说撒旦要捆绑人从来没有停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我们有警醒的心，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如何去持守我们的信仰，如何不但在我们口头上我们知识层面宣称我们是跟随你的，而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说的所做所行的每一个层面不否认你，不否认我们的信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在困境，在我们困境中，在好像感觉你沉默的时候，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就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天父沉默了，就像那个宣教士在环境中，在面对看到这么多被逼迫被杀害的人中间，他祷告的时候好像你在沉默，事实上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沉默，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的信仰在你面前真是有根有基。主啊，你用耶稣基督来，你说你是有恩典有真理，叫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我们学习跟随成长。奉耶稣名祷告，阿门。